Can I begin?
我出门买包烟都能遇到100个抑郁症患者。
这女的目的贼鸡巴单纯，就是来约炮的，
就是个婊子。性这个东西真的那么有趣吗？那是真他妈有趣。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喷泉公园，现在是2020年的2月19，呸，2月16号的星期天晚上9:10。
嗯，
我是最近黑眼圈黑到发紫的乔乔。
我是最近无聊都开始练普通话的猪猪。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吗？有空一起睡觉呀。
聊的这个话题哈，我的案例可以讲了。就昨天一个朋友晚上私聊，然后就聊到咱们节目，然后他刚好举了一个案例，就是他有一个朋友92年的女孩子，到目前为止是处，然后最近才开始跟他聊，说他慢慢的有了性这方面的一个基本的欲望，然后我这个朋友然后就推荐咱们的播客，然后推荐给了这个女生说你去听一听，因为他说虽然你们有些观点比较极端，但是多试试男人总归是最简单粗暴的，对吧？就是这女性，
等会儿，92年的姑娘最近才有了性欲，
对，她还是个处女，但是她就是有了性欲，她也没有想过说要通过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方式来解决。重点是这个女孩子是谈了4到5任男朋友的，然后我就特别特别诧异，为什么这么多的男朋友都没有开发到她的性欲？我有问过这个女孩子他们家，我说那这个女孩子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说她妈妈是一个蛮有钱的富二代，然后又一就是家里情况很好，就类似于电视里边走出来的很有钱的那种人一样。
哦，
我其实还蛮想加这个女孩子的微信聊一聊，她到底是，对吧，就是是不是因为家里环境过好导致的心里边心思很单纯呢？
这个跟单不单纯没有那个的，人你成长到了一定的年龄的话，你是这个性欲它是自然而然的。现在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是没有性欲，还是说觉得现在自己到了一定的年纪了，迫于压力觉得自己该有性欲才说感觉到自己有性欲的，自我催眠感觉自己有性欲的，还是其实他本身是没有性欲？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一些无性恋的，就是这些人他是没有性欲的，他不想发生任何性关系，但是呢不会影响他去谈恋爱，他会喜欢一个人，他会爱一个人，但是他对这个人没有性欲，他也会自慰，但是他的性不会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所以还是要深入的了解，深入的聊才能知道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有些家长是过于保护小孩的，而且有些家长他是不想要自己的小孩性成熟的，因为小孩性成熟了，小孩长大了就意味着要离开自己吗？那家长过分的一些掌控欲的话，会去迫使小孩不要长大，所以他们会把小孩保护起来，不去接触异性，接触一些他们所认为不好的东西。家庭优越的小孩可能这方面会更加的严重一些，所以这个也可能是有原因。
对，
嗯，
所以扯到咱们今天的话题了，什么话题来着？就哦，对，
一起睡觉呗，
对，
简称就是约个炮呗。
我其实还蛮多女孩子，因为我有接近很长一段时间了，有表达过自己的一个观点，就是性、恋爱和结婚是三件事情，然后还，但是整个我在表达的过程中还是接受过 不同程度上的很多人攻击的。这个程度上来认知的话，他们可能他们的性生活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和谐，也没有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没有那么享受。
有几个人性生活是和谐的？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吗？
不，这不是，就根本扯不到和谐。那我可能表述是错的，就是这根本就扯不到和谐，可能他们就单纯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甚至分离不开。比如说性是什么，恋爱是什么，结婚是什么。
所以这种人他会觉得说别人去很直观的去表达自己的性观念和性欲就是不对的。
嗯，
可能他们会觉得性这个东西真的那么有趣吗？那是真他妈有趣啊。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当开头。
就你身边有没有就是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约炮的案例？
还挺多的。我觉得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就是你对于整个约炮的过程中你如何实施这个行为可能比较有意思，比较感兴趣。就还有蛮多人就是说我如果 我想约炮，但是这个头应该怎么开呢？
哦，所以你是想把这期节目做成一个约炮的教程是吗？
不不不不，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去夜店约炮的一个经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去了夜店的时候他旁边就坐着一个女的，然后他看到那个女的吧穿一个小热裤，就觉得哎，这个女的很有戏。他就觉得这女的目的贼鸡巴单纯，就是来约炮的。然后因为那就是热裤特别特别小你知道吗，大冬天的跨年那天晚上，于是我朋友就把手放在了沙发上，那女的就坐在了我朋友的手上，然后我朋友说回屋是不是，我就感觉直接碰到了 B， 然后我就看了他一眼，然后那个女的就瞄了他一眼，他们俩就形成了默契，然后就直接冲出了夜店。
然后女的起身，你朋友发现她手湿了。
我朋友真的是发现她的手湿了，就是我朋友说我的手放上去，那女的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感觉不对劲。去酒吧这件事情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动态，一个男孩子就说去年放假前一天晚上他去了酒吧，然后在酒吧蹦了20分钟就觉得没有意思有点累就回家睡觉了。然后他感慨、如果他知道过年期间是疫情这么严重的话，他一定要把腿给蹦折了才回家。
其实我不太我不太喜欢去什么酒吧夜店什么的，就 get 不到那个点。
有的人去酒吧或者是去夜店单纯的就喜欢那种氛围对吧，有的人就是单纯的就是为了约一约、
喜欢那种氛围跟约一约的人其实都可以重合呀，有机会就会约呀。
也不一定哈，就不，我收回这句话，还是有的。重合度还是很高的。我想起一件很搞笑的事情，就我有个朋友结婚了，但是他结婚之后生完孩子之后和他老公5年了，然后性生活不超过5次，他就很就结网那个状态你知道吗，我之前给你讲过、他就很难受，包括心里有点扭曲，甚至会日常的话会打游戏找一些18、19岁的小哥哥，然后网上聊聊骚什么的。然后有一次跟朋友跟18、19岁的小哥哥就是玩王者荣耀，然后就电话性爱，然后就被回家的老公发现了，然后那次就提离婚，因为有一个5岁多的孩子后来也没有离成嘛。当时我在重庆，然后就跑去重庆找我，跑去重庆找找，当天晚上非要让我拉着他去酒吧玩，我就拉着他去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卡座上就有一个19岁、20岁的小弟弟，然后就很明确，他当时问我说可不可以找一些什么的东西对吧，然后我就把酒吧的营销经理叫过来，然后就让他给我发男孩子的小视频，问了一下价格。然后结果最后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大家纸醉金迷之后喝到酒过三巡，到了那个时间点了，我朋友就跟那个小哥哥去了酒店， 然后一整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两个人抱
什么？
两个人抱着睡了一夜。
这就是传说中的速泡吗？
是啊。
为什么会什么都没发生？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有在问他，我说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首先他是第一次，他是没有做过这种行为，而且他是年纪还不是很大的时候就跟他老公结婚了，然后有孩子，就所谓的有道德枷锁吧。虽然他老公虽然性生活也不和谐，虽然他老公没事还是真的不碰他。
这么这个女人送到你床上你都不会撩，你他妈废物你是个。如果是我弟弟的话我就把他骂死。
我当时为什么选择离开是吧，就是我上了个厕所出来你知道吗，上了个厕所出来，两个人去蹦迪的那个地方就去舞池了，然后去舞池结束完之后，两个人靠着沙发上就开始接吻了你知道吗，我都震惊震惊，然后我坐在那边我就回家了。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去碰同桌的人，当时我都想的是要不要跟他叫一个小哥哥吧，因为确实价格不太贵你知道吗，要不要叫一个，然后他可能叫的就是那些男孩子过于瘦弱，然后他也不是特别喜欢，然后我上了个厕所他就跟同桌的小弟弟啊，然后那件事情真的是我这个段子我真的是可以当成笑话出去讲很久。
还有这样的女人，我的天，如果我老公五年只碰我五次的话，我他妈天天去酒吧。My bitch so loco, go loco, go loco, go loco. She bust that ass like a lolo, bust that ass like a lolo. My bitch go loco, go loco, Aria, Aria, Maria. Slide on a nigga with the fofo, slide, go loco. I put you in a chokehold, go loco, go loco, go loco. I pull that track off a show.I like it when you touch the floor. Get up, get up, get up. Call me for dick, not Geico. Call my phone when you're horny. Hey, mama, see the hay, mama, see the hay. Drip too hard, don't drown on this wave. She told me to handcuff her, give her no escape. Bad little hyena, puta behave. Red lipstick, black outline on it. You be leaving clues when we fucking and you blowing. You want a real nigga who got real shit in motion. I want me a Wilhelmina bitch to bust it open. My bitch go loco. Slide on a nigga with the fofo. Yeah, fofo. Slide, slide, fofo. My bitch so loco.每个人约炮他的这个初衷是不一样的嘛，
嗯，
有些单纯就是为性，有些单纯是想找爱，有些就是性和爱可能他都想要的那种，有些人就是有生理需求找个人解决，有些人就真的把这个东西当成兴趣爱好了，他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去获得一些自我认同感和一些成就感，
嗯，
所以我就多问了几个人，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就之前就有一个朋友，
嗯，
我说他是我朋友，我觉得丢他们脸。
为什么？
他就是那种炫耀，约炮多，哎，有好几个固定的，然后呢又有老婆，
嗯，
然后呢他是跟我这么跟我讲的，他说我老婆都知道我在外面玩，但是他不介意，
嗯。
然后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嘛，我就想他可能是开放式关系嘛，对吧，
嗯嗯。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
嗯，
只能他玩，他老婆不能玩，如果他老婆在外面玩被他知道了的话他就要离婚，
就双标嘛，就女人是他们的附属品，是依存关系。
我开始我就觉得以为他是只是单纯的发泄性欲，他就是性欲这么强，他需要不停地在外面找炮友。后来我发现不是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就是他跟他老婆其实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就是他跟他老婆是约炮的时候认识的，
嗯，
认识之后呢，然后呢就让他老婆怀孕了，他老婆呢又要把这个小孩生下来，所以才结的婚，是这样子的，
很可悲。
然后呢这个男的，对，然后这个男的就是结婚之后他就一直在外面玩，他老婆也知道，但他老婆也不敢说什么，但是他呢不许让他老婆在外面玩。然后我就一直以为他是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所以才出去玩的，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就是在约炮这件事情上面寻找到了一些成就感，
嗯，
他说他还会放一些感情在他的炮友身上，有那么几个固定的，然后有了几个固定之外呢，他还会不停的约新的。我真的想说他妈的女人，真的，你碰到这种男的你就认了吧，他妈就是个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去骂他，你知道吗？
这个我讲到，我想到一个，我也觉得就是婚姻生活关系里边一个约炮的事件哈。那天我朋友，因为他们本身属于做 2B 行业的政府关系，就会遇到很多类似于公关，导致这方面也挺混乱的。然后我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他老婆怀孕了六七个月还是七八个月，然后挺着大肚子去找他老公，然后我同事在下边，就是在酒吧下边拦着他老婆，因为他老公上就是在 KTV 上边正拉着一个女孩子疯狂输出，然后我朋友又在中间周旋。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说他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搞到凌晨三四点，因为他还得在他同事的老婆面前演戏，说帮他老婆找他老公，找了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找到，然后又要帮对方通气。
一切让我觉得恶心想吐的源头都是来源于欺骗，你知道。其实我对约炮这个事情我是持一个很开放性的态度，因为有些很多小姑娘跟我讲说对方是有家室的，然后就假装自己是单身然后出来约炮，
嗯，
这种就很恶心。有一些人是我是可以理解的，约炮一个是单身，
嗯，
暂时不想谈恋爱，或者说实在是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人，
嗯，
这种情况不是说爱无能，或者说他不相信爱情，或者说觉得爱情是狗屎的这种情况，其实那种情况也，那种情况约炮其实对他自己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我说的是他暂时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人，他是相信爱情的，但是他没有找到喜欢的人，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是正常的。
这种状态的话我也会鼓励去约炮，因为大家对吧，性你生理需求毕竟要解决，
你可以约炮或者嫖娼都 OK，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嗯，
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那种一个是有家室的背着老婆去约炮的，就说尝鲜，我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人家说新鲜感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我其实我站在一个就是在戏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新鲜感，而是其实你自己就是不行，你换了谁你都不行的。
他们好像是有一个基本的心态，就是他们需要睡不同的女孩子，然后找自身强烈的一个认同感。这种人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力并没有特别的强，就是需要通过不断的睡女人来给自己输入信心。
能力强的人不会经常换的，能力强的人会把一个人把他慢慢培养成高手的，他不会经常换的，经常换的就是他妈不行。
对，就是不行，这种男的就不行。
我对欺骗是零容忍的。
哦，我也不行。
就是你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可以说，
对，
没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哪怕你跟我说你想吃我的屎我觉得我都能理解只要你直说，我会很认真的在想我要不要给你吃我的屎，我是给你吃两天的屎还是三天的屎还是怎么样，什么口味的，然后长的短的粗的细的，我都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给出你一个答案。
他们画面感太强了好吗？
但是如果你偷偷的吃我的屎你不告诉我，
嗯，
那不行，我会生气，
嗯，
我接受不了这种谎言，
嗯。
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切事情在公平、知情、安全的前提下，
嗯，
都是可以商量的。
是的。 我还挺倡导大家，对吧，就算是单身的状态去解决这方面的需求，但是我更倡导的大家是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呢？通过交易的方式来进行。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交易一下？
可以。然后你知道吗，昨天的时候刚好我有个朋友跟我讲，就刚好也是就讲到他自身，他之前有一个长期的，他单身的时候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女孩子。但是有很多女孩子，我之前有跟你阐述过一个观点，就是有很多女孩子选择这个行为的前提就是她会被自己的感性或者是情感所指导而进行这项选择，会对对方产生一定的情感波动。这个女孩子跟我朋友长时间这样子之后的话，就是想转正，你知道吗？然后朋友就马上把她拉黑了。所以我其实怎么来讲，就是我对这个东西持开放的态度，因为我觉得是正常，就现在这个社会很经常发生且特别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请大家去交易，真的会给自己单纯的这个行为，如果把控不好的话，真的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隐患。
我觉得大部分女生还都蛮挺容易去喜欢一个人的，
是的，
就是，可能感觉是随随便便约一下，可能这男的活也不怎么好，这人也不怎么好，不咋地，甚至还骗你，你都能喜欢得起来我，我真的是，这个我也是不太理解，就大部分的女生我都没法理解。男生的行为我倒还能理解一点，但是大部分的女生的行为是让我确实没有办法理解的。
嗯嗯嗯。还是一定程度上来讲的话，男孩子的行为的话还是偏理性一点，对吧，有理论，有依据可循，但是女孩子的话就会存在着说是感性啊这方面的东西会占得多一些。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在做出一定的行为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很不可预估的一些后续的情况。
像我这种人我肯定会更提倡交易了，其实约炮太麻烦了，我还得化妆，还得穿衣出门，不行的话我还得演戏，太他妈累了。就是我其实在约炮这件事情上面我得不到什么愉悦感的，你知道吧，就是甚至有时候我觉得还挺无奈的，就是但是你单身的时候吧，你还是会需想要偶尔想要有那么一个人的，对吧，你其实我们除了说生理方面的一些，你其实还是想要有一些什么肌肤上的一些接触或者什么，你要感受一下荷尔蒙的力量吧。
对对对。
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好的，不会给你太好的感受，可能我这个人比较挑。然后就是你刚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感觉对他的好感是100%的，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低到就是你觉得这个人都不值得你化妆出门了，你知道吧？
你说约炮吗？约炮带给你的感受吗？
对，
嗯，
说句不太好听的，
嗯，
就是有时候觉得说你称他们为工具，可能都是在赞美他们，因为老娘的工具比他们好用的多了去了，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约炮还是，如果是单纯的想要约炮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心理的自我认知，就是彼此都是对方的工具，千万不要扯上其他的，
别对约炮抱有太大的希望，
对，
一定会爽，
对，你既然做出这样子的行为，对吧，就是为了解决生理需求，就是为了泄欲的，千万不要，
对，
就是泄欲。
大部分的女生还都不会这么想，大部分女生都是抱着说我觉得这个男的还行，那我他说要约炮的我就跟约，但是呢如果我觉得都可以的话，我甚至还想跟他谈恋爱，醒醒吧妹妹。
这个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哈，就是我之前有讲过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们有一次轰趴的时候，大家喝的都有点多，这个女孩子是有点偏主动，然后他们就睡了一下，后来我朋友就觉得那大家都睡一下又不是谈男女朋友，对吧，就是成年人之间约定俗成的睡一下而已，结果后来这个女孩子就开始追我朋友，就觉得说睡了之后我朋友应该对她负责， 首先有一个背景，就是他们俩是很长时间的朋友关系，然后我朋友一定程度上是有愧疚感，然后这个女孩子有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疾病，就是有抑郁倾向，然后朋友尝试着拉黑过这个女孩子，但是心有不忍，这个女孩子就是那么长时间的朋友，又知道家庭住址住哪，又知道电话，日常又发短信，什么社交工具都有，又加上我朋友真的是深受折磨。
我出门买包烟都能遇到100个抑郁症患者。
你在抨击抑郁症这个群体吗？
No no， 我没有那个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是脱口而出而已。
但是很多女孩子真的会借着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喜欢你，我就心情不好，或者是我用一些极端的行为想要道德施压你，你必须要接受我，其实蛮常见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一些基本的心理学常识，这个人是不是抑郁症的话，其实你从跟他的交流当中你就能看得出来。
嗯，
像他这种行为就是个婊子，什么抑郁症啊。尽管拉黑，我跟你讲一点事儿都没有，他活得好好的，开心得很呢、
但是这个观点讲出来很多女孩子肯定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不止一次的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观点给传输出去，就是让大家活得，就是起码我周围的女孩子活得更自如一点，发现并不是，她们好像就一直蛮喜欢这个作作的状态。
其实我在选择对象方面，我还是会有自己的一个
判断标准。对，
对，就是如果我跟这个男的聊得很好，我说的聊得很好是像我们这样很多观念都能够契合的这种，
嗯，
就真的是聊得很好，完全可以做很好的朋友的这种，
嗯，
我是绝对不会睡他的。
就是如果对方也不是一个很随和很什么的人的话，很容易造成你们俩的关系毁掉，因为其实碰到一个观念契合的人比碰到一个可以睡的人难太多了。
对，重点就在这里，就是你能够聊得好，观念能够契合，你们能够相处得很好的人太难了，你为什么要因为你下半身这点事把这个关系给毁了呢？
嗯，
两个人，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我跟我关系契合的人睡了，我就会毁了这个关系？我告诉你，90%会毁掉。
嗯，
你没有那么自信的把握，你不要去做这种事情。有很多女生觉得，我跟这个人聊得好，我跟他睡了，那我们就是不是谈恋爱了？
嗯，
你想多了，聊得好跟谈恋爱是完全两码事儿。
嗯，
而那些不怎么聊的男生，但是感觉又还 OK 的，外形又还 OK， 你目测一下，觉得他鸡巴也 OK 的。这种可以睡，
就
睡完之后就不要过多的聊了，也不要联系了，
就一次就
好。联系的呢？
那
对啊，如果感觉 OK 的话，两次也行，但是不要超过三次了，没意义的。
事不过三，
因为不管怎么样，没有爱的性，它的愉悦度肯定是不够的。
嗯，
性这个东西它不是解药，性它不是让你拿来去解决你的一些所谓的孤独感，你的一些爱无能，甚至你的一些所要想要被需要的感觉，它给不了的，它只能够解决你生理上的快感，甚至有时候那些男的根本就解决不了，还不如来个玩具。所以你这样去摊开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约炮这个事情并不是很愉悦的。
你说的这个不愉悦这个东西，我就想起我朋友跟我讲，他就是他对谈恋爱这个事情的话就是没有太多的想法，也没有遇到喜欢的那个人，但是有一定的生理需求嘛，他有试着就是约过一次，然后那个女孩子就他们在约之前，那个女孩子有跟他讲，就身材很好，皮肤很白，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因为你要是约的话肯定是这些条件是放在最前边的，对不对？活儿很好，对吧？床上技巧很好，很会叫，然后我朋友哎很对胃口，两个人就那个什么了，结果就这个女孩子宛如死尸。我 有感觉受到了深深的欺骗。
嗯，
然后重点是不是我朋友这是一个超级不好的体验，对吧？然后重点是那个女孩子后来还觉得我朋友不错，还想进行第二次。天哪！
我觉得人最悲哀的是什么？就是你感觉好，别人不一定感觉好。这个
就是没有认知啊，对这种东西。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就在于他的性观念其实不开放，
对，
但是他的性关系开放。
嗯，对，
这个就很这个就很矛盾，就是他可以去对性关系这种方式会很开放，但是他的性观念其实并不开放的。所以我就认为其实你越对性有了解的人，
嗯，
你对性的这种认知是越偏向正面的人，他反而会不太会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你越对性有认知正确的人，他才会知道一点，就是只有爱才是性的解药嘛。
对对，
没有爱的性确实是没有办法达到那种愉悦的高度。那如果你是单身，没办法，对吧？
嗯嗯。
但是如果最好的话，还是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嗯，
真的爱的人，然后两个人去做这种愉悦的事情，肯定会超过你去约炮的这种愉悦感的。
嗯，对。
所以我觉得那种长期约炮的男人啊，有老婆还出去约炮的男人啊，那种滥交的呀，那种性乱性的男人其实很可悲的，你知道吗？他们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尝试过那种就性爱结合的那种感觉。
这个词叫灵肉合一。
对对，灵肉合一。
我想起来那个电影，就演公主日记的那个女的叫啥来着，
爱情灵药。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电影，就好像讲的就是一女的，对吧？一女的和一个推销药品的一个男的推销员的爱情故事。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how you doing that? How you doing that? 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how you doing that? Busta Rhymes. I don't really know how I gotta flow. I don't wanna tell you I'm a pro. Do a little run and I get it done. Every time I spit it like a gun. Mom said I must have been born with it. I wasn't always so sure of it. Now I can see all the worth in it. So I be burnishing. Every time I get a little better, so I gotta do it every single day like I'm a junkie with a habit. And I know in front and back, pull the hat out of the rabbit. If you want it, you can have it, bring it up. I can bag it. All my women that be rocking, look at all we even common. Anything we gotta do it like a problem. And they say they wanna keep us at the bottom, but we're too damn awesome, too damn awesome. 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how you doing that?How you doing that? 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how you doing that? Busta Rhymes. 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how you doing that? How you doing that? People ask me all the time, how you doing that? Busta Rhymes. I'm so fed up, I should be fat. I'm Big Poppy when I'm at bat. Fucking salary got no cap.Every time I do it like I do it, they gag. Can I be totally real with you? No. Can't do what nobody tell you to. No. Once you decide what you wanna do, unlock it and cock it like Rambo do. Then you unleash the fool. 其实如果当约炮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话， 嗯，
就对待性的态度啊，很随性很随意的话，就并不代表着这种人就是一种进步。可是现在年轻人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种，就觉得是一种可能是学习那种西方人的一种性观念，但其实西方人有时候西方人对性的看法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开放的。就是你可以追求性自由，我们所说其实像女权主义经常会说性自由吧，
嗯、
对吧？ 性自由怎么怎么样、
嗯嗯、
但所谓的性自由它是在解放人性反对道德的压迫层面去提出的、
嗯嗯、
但是性自由它并不意味着乱性。
就刚开始就提到这个东西，就我跟朋友之前讨论过，就是前段时间那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致命女人
Why Woman Killed
致命女人。然后之前我朋友跟我聊这个，我就是说他跟我聊到性开放也是聊到西方人的这个关系，我是说其实你去看致命女人的他的第三段其实有在探讨就是 性开放这个东西，就是开放性关系这个东西是不是值得，或者是不是适合存在，他有去开放去讨论。就西方其实现在已经对这个这种关系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质疑了，但是我当时我那个朋友就觉得说不是这样子的，他就会觉得可能还会更自由一点。就是很多人对这种认知其实是有偏差的，就他就是刚刚就刚好就是为了说明你之前那个观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为了追求西方所谓的自由而自由，但是其实现在人更多的起码在致命女人里边是他们是对这种关系是开始讨论开始审视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误会了所谓的开放性关系。所谓的开放性关系，我的认知是两个人相爱，但是呢，由于某种原因，或者说出于人性的考虑吧，对吧？那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两个人是相爱的。但是我们现在你去看那些所谓的性开放性关系是什么呀？都是为了满足自己乱性的这种欲望，或者说在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的一种保鲜的一种方式吧，两个人其实根本就没有爱的，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这他妈是什么呀？这本来就是我们中国式婚姻的一种现状啊。
中国式婚姻就是利益绑架，然后情感分离，
没有乐趣啊。
没有啊，就是因为家庭婚姻绑架在一块儿，对吧？孩子绑架在一块儿，利益绑架在一块儿，但是情感不被绑架了。那好，大家各玩各的，开放式关系。
对啊，怎么在这种开放式关系里面找到乐趣呢？就是咱俩是一个，我们去玩别人，玩完就把别人丢了，这样才有乐趣，好吗？
这是你最近想要追求的吗？
我好像说出了心里的说出了心里的追求，
因为我感觉这好像是你自己想要追求的。我觉得你现在起码就是你会比之前收着一点，就是你会比之前要更能体会到感情这个东西是可贵的，
太他妈可贵了。
就是我从刚开始认识你到现在，我对你的一个感悟，就是刚开始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你其实就是很恐惧感情，你知道吗？很畏惧，不想碰。然后你到你现在就是慢慢感觉感情是可贵的，然后会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行为，真的太极而难了。终于有了道德枷锁。
这他妈不是真爱是什么？
是真爱，绝对是真爱。人生活的动力是分两个方面的。之所以出问题，是很多人出问题的原因，心理状态出问题的原因是他生活的动力来自于痛苦，就是比如说受到了伤害，情绪不好，然后原生家庭不好，他生活的动力或者是他进行接下来行为的动力来自于痛苦，有一部分人是来自于爱。然后你之前是来自于痛苦，你知道吗？就是我生活下去是过去的经历折磨着我才能生活，然后我为了摆脱过去痛苦的经历怎么样我才能生活下去。现在你爱，你知道吗？你整个人是完整的。现在
不，我现在也时常想着活不下去了，想死，只是我没说出来而已。
但是起码有好转，
生活当中还是要有希望，还是要有爱的。这个世界上它有一些东西它不是真理，但是你还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就比如说爱情。就你能感觉到你和他在某个程度内心相遇，你能感觉到他对你的关心和宠爱，这些都是约炮得不来的呀。
对，你的内心会更加的丰满起来，整个人是丰满的，你不是干啪啪的没有水，然后日常通过约炮来敷面膜。
不好意思，我没有水的时候。
我说的是心灵，姐姐。
我说的也是心灵啊。你在想什么？
不好意思，我错了。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 你像现在很多大龄单身女性，她其实首先首当其冲她遇到的问题其实就是性满足的问题。
我讲这个我就想到哈，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老师40岁的处女，然后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直是处，曾经有过一段感情是跟学生发生的，然后结果那个学生毕业之后，首先他年龄大嘛，又是老师，他就是很憧憬那种感情就到极端了，你知道吗，就相信真的会遇到真爱，然后那个男孩子家里边人就不同意，然后那男孩子后来就结婚了，他再后来也没有碰过感情，也没有碰过，他一直就没有碰过性这个东西哈。最后来遇到了什么，后来我前段时间我的导师跟我发微信说，这个老师40多岁现在已经头发全白了，然后我老师的评价就是因为没有性生活，就是所以导致他成了这副模样，然后就开始劝我们赶紧结婚，赶紧结婚。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跟女人，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没有得到性满足的话，她不仅是，你不仅是因为你的身体需要抚慰，你的精神需要安定，疾病也是需要防御的。你知道乳腺癌的高发人群都是大龄的未婚女性。
嗯，
性这个东西这么重要，但是你又没有稳定的性的话，那你怎么办？你只能通过两种方式。
嗯、
对于女性来说，
嗯。
一个是约炮、
嗯、
第二个是性工具，对吧？
嗯，嗯，
你知道我这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姐们儿，
嗯，
大龄单身3年都没被上过，
嗯，
3年呐、啊，结网了，你知道吗？然后就焦虑不安，然后晚上还会失眠盗汗，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奇葩，他给他开了一个方子，
嗯，
就是男人的体味。
嗯，
结果他真的弄了一件男人的外套来，你知道吗？就是晚上就披在身上，就闻这个男人的体味，然后自己玩个什么 DIY 什么的，神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种精神状态居然就好了。
女的到了一定的阶段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你如果身体上得不到满足，内心上又很空虚的话，对吧？真的整个人会生病的。
我跟你讲，我有一段时间我也盗汗。
你就是单纯的睡不好好吗？不然就是睡太多。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有些女生她会说，
嗯，
如果说她男朋友曾经约过炮，
嗯，
她就要分手。
嗯，那不能。
如果她的男朋友嫖过娼，她就要分手。那你是希望你男人是个阳痿还是怎么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太多女生的想法我理解不了。
我也不太能理解。
还有一些女生说到约炮这事，说自己被骗炮。
嗯，
这我觉得骗炮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存在。
嗯，
就是在我认为啊，
嗯，
所谓的那些受害者，打引号的受害者，
嗯，
只要不是对方强迫着你、绑着你、拿刀架着你脖子让你做这件事儿之外，你做这件事，只要他不是欺骗你的形式，你做这件事，那都是你自愿的。
是，而且很多女孩子她其实是没有，她做任何事情之前，她是没有自己的一个原则的。就比如说我约。我找男人的原则是什么样子的，我约炮的原则是什么样子的，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则是什么样子的，他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混为一谈的，多线程交叉。
你想跟他谈恋爱，他明确的说他不想谈恋爱，你还他妈送上门来给他睡，然后反过来你说人家渣，那人家多委屈啊。
是的，
那些一天到晚哭着喊着说被渣男渣女伤的人，我真的觉得就别人对你这种态度、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你自己允许的吗？
嗯、很多人也谈到，就是说，可能你也知道，因为也不止跟你谈过这个东西。很多人在恋爱关系里边要求反馈，要求我做出什么样子的行为的话，必须对方回馈我什么样子的行为，不然自己就觉得受伤。自己付出什么感情的话， 对方必须要付出同等的感情，不然我也会觉得受伤。我买一个礼物，对方必须要送我一件礼物，不然我也会觉得受伤。
我跟你讲，你不要把每个人的爱都想得那么的真。他们嘴巴上在说我爱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
嗯，
我没有这个人不行，他其实是在满足于他自己。
嗯，
他用什么样的方式爱你是他的事情，你用什么方式爱他是你的事情，你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你觉得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是不舒服或者怎么样，你可以说出来，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你就离开。
She from Malibu, she wanna hang out with the cool kids. Bikini volleyball, she likes to show off in her two-piece. She runs the show around the way. When she come, we gon' run, we gon' dog, we run like oh. We out the door. She's a bad little mama, can't control it, and she know it, I for sure. You all alone, come tag along. It's a party going down. What's up with you? Won't stop loving you. Why you want me to? What's more to do? What's up with you? Won't stop loving you. Why you want me to? What's more to do? What's up with you? Won't stop loving you. Why you want me to? What's more to do? What's up with you? Won't stop loving you. Why you want me to? What's more to do? She on the road, come on the road, get out the flow.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yeah.
Studying the way you die. 所以我就特别佩服那种就是经常约然后对付这个，
嗯，
应付那个的人，
嗯，
我挺佩服他的。我就想他哪有那么多精力啊，大家压力生活压力都那么大，不看书的吗？不逛街的吗？不工作的吗？不和朋友一起玩的吗？那他如果他生活只有约炮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可悲。
就我之前我有一个很好我朋友嘛，你知道，就是他是不谈恋爱的，就是日常的话那可能会存在着约炮啊睡交易啊之类的。我有问过他的频次哈，就去年一年他总共的话也没有几个，也没有几次。首先是工作本身就很忙了，就你很难抽出时间去专门应付这样子的事情。那你碰到就睡，你碰不到的话那你就自己一个人，对不对？就专门不去谈恋爱或者是专有单身处于这样子境况的这些男的其实都没有那么很频繁的。如果一旦很频繁的这种男的就一定是靠女人养着的。
对，就说到点上了。很多男人说这女的很什么很势利什么什么的，男人就不势利吗？外面靠女的养的男的多去了。
有很多男孩子现在确实是存在着这样子的情况。
还是要说提醒一下，就那些经常喜欢出去对吧玩一玩的人，
嗯，
就是防患意识啊还是要很强的。
嗯嗯嗯，
有人觉得说戴套啊就能避免很多问题，其实戴套它只能够避孕和防止艾滋病。
嗯，
但是它是没有办法防止尖锐湿疣和梅毒的。
嗯，
因为这两种病毒它是可以通过皮肤和黏膜接触来传播的，这个就很可怕了。你看尖锐湿疣潜伏期是1到8个月，一般在3个月左右显形。潜伏期的话你在外观上面是完全不可辨识的，并且它传播性是极强的。尖锐湿疣很难治的，经常就是你治好了反复发作，而且治疗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我朋友之前他就长小疙瘩，他就觉得自己尖锐湿疣，你知道吗？他指甲剪，他跟我讲当时发现了这个情况，第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用指甲剪疯狂的去剪它，然后第二天就去医院，因为他日常就约嘛，所以还蛮 就这个东西的话还是要在意，就日常就算是你有这样子的行为，日常把该放的试纸啊，对吧，关注身体健康一定要做到位。
这你试纸什么你都是只是说我换了之后的一些弥补嘛，对吧。
对，
那你像梅毒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但是梅毒它有一点好，就是梅毒比较好治，但是它治好了，就算你治好了，你体内的一些抗体它还是一直会显阳性的。
嗯，
而尖锐湿疣就是哎呀反正就是病都是可以治的，除了艾滋以外，但是它对你的身心和你的工作生活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就吓吓你们吧。
不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我朋友就日常不谈恋爱，然后因为有这样子的行为，他妈有一天他回家，他妈就跟他讲楼下有一个人得艾滋了，然后他就疯狂的查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如果有一个情感上契合，床上又契合，然后又很干净很健康的伴侣的话，你就当个宝吧，就不要再想着再去外面搞什么花花肠子了，你不值得
啊。对，
就是我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一个女孩就是有性瘾，你知道性瘾的人是这样，就是她是其实是一种强迫症，就是她看到任何的东西都会想到性。然后在心理学上就是讲说，这种患者他是把愤怒、压力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情绪，紧张痛苦这种情绪全部都性化。他就是不停的想要性这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他会把他所有生活所有东西全部都打乱，他没有办法工作。他甚至可能还会跟自己的好朋友的爸爸做。他甚至都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他就是要跟他做，他控制不住的，而且他在性这个东西不会给他带来快乐愉悦，他体会不到性方面给他的愉悦感，所以这种人还是蛮可怜的。像他说的这个女孩子就是跑场子，你知道吗？你知道什么概念吗？就是每天都在跑场子，今天几点钟跟这个人睡，睡完之后又到下一场跟这个人睡，跟这个人睡完之后又到下一场。
他们其实很痛苦的，我之前看过类似的国外的一个女性瘾者的一个视频，他们真的是不自觉，可能坐在那儿，然后突然来高潮，对他们来说超级痛苦，但是你又需要发泄。
这你能体会到那种自慰到出血的那种感觉吗？
金刚不坏钻石逼吗？
连续自慰4个小时，你想想他有多痛苦、
太难了。
就这种人可能真的会就是说没有办法，他真的只能去约了，毕竟嫖太花钱了。这种情况的话
家里有矿吗？有矿也经不住啊，他妈比吸毒还要贵好吗？
那我们今天得出什么结论了吗？这炮到底约还是不约？
该约还是得约嘛，该睡还是得睡，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在睡之前的话，你自己明确一下自己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对吧？还是存在一个开放式的，也不是开放，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理解。就我而且我本身也比较赞赏大家，对吧，也比较提倡大家去努力的去正常的去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本身也不存在着歧视，只是你在做出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你要考虑出相应的后果，你自己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后果，如果能的话那就去大胆的去做吧。
对，那我是还是提倡大家去尽可能的多开放你的性观念，而不是你的性关系。我觉得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要多去了解性方面的知识。其实多开发自己，然后多让自己提升价值，你在认识性的过程当中，你也是在认识你自己， 你会学会如何尊重你自己。
嗯，对。
嗯，其实不管什么关系还是尊重自己为前提嘛。
对，
对吧？
对
对，其实你这样下来你会发现你在开发自己，包括开发你身边你爱的人，你老婆也好你老公也好，其实他的乐趣会多过于你去约炮。
是，
那行吧，那今天就这样吧。
行，
然后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跟我们沟通，或者想要跟我们做朋友的话，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我的微博是怪癖水手，然后也可以在即刻上面找到猪猪。
嗯，
猪猪的即刻 ID 是
羞
羞
羞
羞
羞
有点浪。
对，我觉得咱们接下来的话就是会有意无意的插一些有关比如说技术性的东西，这样子的话就是除了大家单纯的思想上的开放之外，可能也会有一些理论上的指导。
对，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些性健康方面的知识，我觉得还是当务之急的。
对对对，
所谓的什么性技巧啊什么那些，我觉得还是后话。
嗯嗯，
性健康才是最前提的。
嗯嗯嗯
嗯，所以我们可以下次可以稍微的可以讲讲这方面的话题吧，就是大家都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吧，就是不要因为下半身的这种小问题而搞得，对吧，影响生活影响工作。
是的。